志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有声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0号星期六，而是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五说，他同意独立核查人员可以前往莫斯科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而同时外界对该核电站附近发生战斗的担忧加剧。据法国总统马克龙办公室说，普京重新考虑了他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经由俄罗斯是前往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要求。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最近的声明表示欢迎，这些声明表明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向该核电站派遣使团的目标。而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莫斯科占领扎波罗热的部队不要切断该设施与电网的连接，否则可能会切断几百万乌克兰人的电力供应。在俄罗斯控制的核电站周围爆发的冲突，双方都互相指责对方发动了袭击，引发了外界对一场比切尔诺贝利更加严重灾难的担忧。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马克龙一致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尽快进行核查，以评估当地的真实情况。普京还强调，乌克兰军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领土的系统炮击造成了大规模灾难的危险。就在一日之前，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和古特雷斯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会晤，并且就战斗发出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联合国保护该地点的安全。古特雷斯在星期五在访问南部港口敖德萨的时候说，很明显来自扎波罗热的电力是乌克兰的电力，这个原则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乌克兰军队逃空入侵俄军并且修复失地的努力很快将会得到一大助力。美国宣布了新的$7.75亿的安全援助方案。白宫和五角大楼在星期五公布了新的方案，这是过去一年来美国提供的第19次援助。这项新的方案包括提供更多用于乌克兰军队已经得到的16套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弹药、反装甲系统和弹药、反雷达导弹和排雷能力。一位按照五角大楼制定的规则要求匿名的高级国防官员对记者说，这些能力正是加强乌克兰方面的机动性，他们尤其关注乌克兰南部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一位官员还补充说，这个是持续他们的传统，在乌克兰方面有需要的时候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而这个并不是终结。最新援乌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为乌克兰的海马斯系统提供更多被称为制导多发火箭系统的精准打击弹药，它的最大的射程大约是70公里。美国官员一再形容乌克兰吸收和部署这些武器系统的能力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让乌军能够击中远离前线的俄军指挥控制中心和后勤补给仓库。这批方案还包括16门105毫米榴弹炮、3.6 万发105毫米榴弹炮弹、15架协助乌军进行侦查和目标定位的扫描鹰无人机和高速反辐射导弹。新援助方案的其他内容包括加强乌克兰的反装甲能力，向乌军提供是1000枚管射、光学追踪和无线制导的图式导弹，以及1000枚标枪导弹和反坦克步枪弹。白宫在星期五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在9月15号在白宫是会主持一次的峰会，以反制由仇恨助长的针对美国民主的暴力所造成的效果，并且凸显拜登政府在减少枪支暴力方面所采取的行动。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在一项声明当中说，这次题为我们团结则立的峰会是会将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权的团体聚集在一起，并且由拜登发表主题演讲。拜登将会讲述让美国更加团结的愿景。让皮埃尔说，虽然我们国家经历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由仇恨助长的攻击事件，从奥克里克到匹兹堡，从艾尔帕索到波威，从亚特兰大到布法罗，压倒多数的美国人仍然团结在一起反对这种暴力。民主党人拜登试图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凸显他最近在立法方面取得的胜利，包括他在6月签署的枪支安全法。多数专家预测共和党人有很大机会拿下众议院的控制权，而参议院的控制权鹿死谁手仍然未可知。 两院目前由民主党人控制，如果共和党人夺回一院或者是两院的控制权，拜登四年总统任期后两年的立法议程可能会举步维艰。来自美国40个州和一个领地的200名州与地方官员签署一封是给美国总统拜登的信，敦促实现他制定的在美国重新安置国际难民的目标。这封信是由非营利人道组织难民倡议实验室与全球组织难民国际合作起草。难民倡导实验室在信中提到了发生在乌克兰、阿富汗和其他国家的危机，驱动了一场全球移民危机达到历史性的程度，必须要拿出大胆的领导力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法。联合国难民处估计全世界范围有创纪录的1亿人是被迫流离失所，其中2710万人被登记为难民，这个其中有超过半数的难民是未成年人。这封信称赞拜登总统和他的行政当局作出的承诺，拜登政府制定的目标是将美国2022年的财政年度接纳难民的人数增加到 12.5 万人。他们提到美国在2021年只是重新安置了11411人，是有纪录以来最低的一年。但这封信和签署者是指出，目前2022年一半时间已经过去了，按照目前的进度，美国只会完成拜登政府目标的5-20%。一名联邦法官给美国司法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到删减一份的宣誓书，然后才能够公开这个文件的其余部分。这份宣誓书是用于证明最近对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住所进行的搜查是正当的。一些新闻媒体正在寻求获得这份的文件。此前联邦政府对特朗普的海湖庄园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搜查，这个是对特朗普将机密文件带到海湖庄园进行的联邦调查的一部分。上个星期法院签发的搜查特朗普住所的搜查令被公开，显示特朗普正在接受几项潜在犯罪的调查，但是检察官反对公开更加敏感的宣誓书，亦就是他们为获得搜查令而提交给法官的法律文件。新闻媒体说，考虑到搜查前总统的住所的历史意义，公布宣誓书符合公众利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套香港2019年的抗争纪录片即将在英国放映，它和其他已经上画的纪录片有什么不同呢？观众看见一群小人物在抗争当中的经历会有什么启示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个前黑帮大叔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南亚手足，一对抗争者情侣和通识教师，这些名不经传的素人都是香港导演颜志星的纪录片《因为爱所以革命》里面的人物，刻画了他们在香港2019年抗争运动的经历，而纪录片的制作过程亦都令导演自己的人生有翻天覆地的转变。颜志星以往只是一名编剧，自己亦都是第一次拍摄长篇纪录片，自然选择拍摄这些抗争者，一来是选择和自己差不多的一般人，二来亦都是对方选择了他。例如颜志星在贴满抗争标语的连侬墙认识了一名土生土长的南亚裔女学生，一个月之后再联络他，他说他没多久之前在示威中被捕，在警署保释外出。
我会开即是很 shock 啦，成件事我就觉得啊，究竟为什么一个咁嘅女仔，一个咁弱质纤弱女学生，纯粹贴文宣的人，为什么会去到咁樣嘅地步咧，會被人拉咗，會走到前，甚至話之後嘅被人 charge 去非法集結，甚至乎演變成暴動咧，即係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喺身上面？我都仲喺度諗緊當時我應唔應該喺依個時間點，佢啱啱先出翻嚟一個星期，適唔適合去做一個訪問？咁但係調翻轉，其實係佢話俾我知，其實佢有啲嘢想同我講。
顏志星話：呢套紀錄片充滿嘅就是这些一般抗争者的情感，记住他们最真善、美好、愿意为他人牺牲的精神。
里面那个爱，很多人都会说会不会是纯粹就是说一个男女之间呢，其实那个男女之间是可以 是有的，但是只是其中一种。但是其实是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种爱，里面包括可能是人和那个地方、那个土地、那个城市的爱啦。对男女之间为另外一半的爱啦，年长成年人对年轻人的那种爱啦， 年輕人對於同輩佢哋嘅同伴嘅愛啦，對於呢班素未謀面唔識嘅呢班手足呢班香港人嘅愛。
顏志星喺2019年7月28日喺上環示威現場拍攝，當時香港警方發射大量催淚彈，佢被催淚彈打中，但佢身上連一個口罩都冇，不斷吸入催淚煙，近乎失去活動能力。佢無法思考自己會唔會被捕之際，有人拉住佢嘅衫後退，用散震掩沒佢嘅後方，用水幫佢洗眼。
我當初係成日覺得嗰件事對我嚟講，對直到而家嘅事，我都覺得係好戲劇性嘅，好狀況性嘅。因為我原本由6月4日當時開始，就純粹一個記錄嚟，咁即係記錄就係我拍完，我有部機，我識剪片都拍完，咁我咪擺上 Facebook 同 share 下咯，咁落下嚟，其實本身係一件咁嘅事。咁但係去到嗰度就由一個探討，揸部機去探討究竟佢哋為乜嘢而出嚟，點解咧？咁佢哋驚啊、恐懼，面對啲乜嘢？直到嗰刻，我成日覺得，我就好似親身感受咗，好似成為佢哋一隻分子，俾佢哋救起咗咁樣。咁所以其實由嗰刻開始，我覺得我應該要好好咁樣，唔係淨係記錄，咁啊而係要做好佢。
喺同年11月，警方圍困香港理工大學入邊嘅示威者，顏志星亦都喺裡面拍攝。由於佢唔係記者，佢自然用自己嘅方法離開咗現場。其後佢擔心自己被捕，手上嘅材料會揭露示威者嘅身份，於是停止拍攝。紀錄片曾經在澳洲放映，又即將在英國首映。顏志星一直希望片中的人物和幕後的工作人員能夠一起觀看紀錄片，但有些人已經離開了香港，有些人就在這裡等候判刑。他很感謝一群被捕的抗爭者協助他，日頭剪接，夜晚就要去警署報到。他在去年11月攜帶8隻硬碟到英國完成紀錄片。
所以對我嚟講，將呢個作品帶到嚟英國，可以去更加多嘅人睇到，將呢班人嘅故仔、香港人嘅故事可以傳得更遠，其實嗰個意義係好大嘅。
顏志星喺今年4月將紀錄片帶到瑞士日內瓦一個影展展出，翻到英國之後，被官員告知佢嘅旅遊簽證即將到期，下次唔可以再以遊客身份入境。顏志星喺福建出世。一歲的時候隨家人搬到香港，他沒有 BNO 護照，因此他自然申請政治庇護是唯一出路。顏志星在有小福建之稱的北角長大，自己小時候都跟家人講福建話。在抗爭運動期間，北角一帶發生多次手持武器的人和示威者衝突的事件。顏志星說他的家人以往曾經收錢參與支持政府遊行，亦都有親戚是支持政府示威活動搞手，然而他認為自己接受香港教育，在香港流行文化之下長大，同學朋友都是香港人，更加認同自己是香港人。
其實我由頭到尾，我到而家呢刻為止，其實我都當自己是香港人，即係雖然純粹出生地係寫中國福建嘅。
顏志星話：佢同媽媽關係親密，即使媽媽唔支持抗爭運動，從來冇睇過佢嘅作品，但又希望佢嘅努力會換來成功。他形容政見不同的媽媽未至於接受他的工作，但似乎是慢慢地理解他。
最終一句話就是我永遠都會記住，就是他跟我說當我買了機票我來過來的時候，他在廚房裡面，他背著我，然後跟我說的那番說話是都知道是時候你要離開香港了，因為我不想看著你被人拘捕。
顏志星說這句說話他放在心中，電話亦都保存住一張佢同媽媽喺機場滿臉通紅嘅自拍照，提醒自己點解要離開香港。
我原本係從來都諗住呢個作品係講愛、講希望，係離開連結香港人。我媽反而一眼都睇唔到，一眼都唔睇嚇，因為立場咁係連結唔到佢嚇，冇辦法 connect 到佢。咁但係最終，我將呢個希望愛係帶俾人嘅，同一時間原來呢個作品帶咗媽媽嘅愛俾我。我覺得佢想我成功呢樣嘢，嗰份愛係超越咗一個立場。呢個係我覺得對我自己得著嘅一個好感動嘅地方。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中國官方媒體撰寫了幾十篇有關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文章，說這位30年來一直批評北京的美國政治人士自私任性，他在台灣之行注定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中國官媒對佩洛西8月初訪台的報導，凸顯了這些官方媒體如何反映北京在各個問題上的世界觀，從爭議地區的獨立問題到侵犯人權問題。熟悉中國媒體的學者說，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國內視察到國際領導人的訪問，每一個官方訪問都為北京帶來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和宣傳的價值。不過，艾奧亞州立大學研究中國新聞媒體的教授何尚恩說，那些受到外國媒體和政府關注的訪問，很可能會被北京視為一個影響核心議題敘事的機會。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可以是非常強大的宣傳的載體。何尚恩和其他的專家說，官方媒體的報導能夠力求對中共和習近平進行讚美語合法化，同時反駁外國媒體更具批判性的報導。一位在美國研究中國宣傳的教授說，外國領導人的訪問，比如佩洛西的台灣行，對北京來說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他說這些訪問同時也提供了相對較高的宣傳價值，因為有了額外的關注。這些訪問的宣傳價值實際上比嚴格精心安排的新疆和香港之行要高很多。這位在美國東海岸的學者由於擔心自身和中國家人的安全，要求匿名。在中國一家官方媒體工作的人士說，對於中共官員一些國內視察，北京允許自家媒體的有限報導，但即使是這樣，這位都是精心安排和高度控制的。這位人在中國的編輯出於安全的擔憂要求匿名，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短信當中說，在這些例子當中，你只能夠報導政府立場，這個特別重要，因為這個影響著政府在國際舞台上的聲譽。中國駐美大使館沒有回覆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的置評要求。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在未來幾個月召開，屆時預計習近平將會獲得第三個任期。那位匿名的教授說，習近平今年6月的新疆和香港之行的目的是向中國的政治精英發出訊息。他對美國之音說，做這些視察是宣示他權力的一種方式，好像是慶祝勝利，顯示他作為國家領導人在那些地區的領導是多麼有成效。那位在中國官媒工作的編輯也都這樣認為，他對美國之音說，他的機構想要在報導當中展現習近平卓越偉大的形象，官媒只是允許報導官方的立場，肯定是這樣報導的。習近平的新疆視察與聯合國人權高專米歇爾巴切萊特的新疆之行，不單止顯示出中國官方媒體如何試圖是推動新疆歲月正好的某種敘事，還顯示出北京如何嚴格控制外國記者的准入。外國記者是從中國媒體的報導當中才得知習近平8年後的首次新疆之行，中國媒體的報導專注習近平行程的微小的細節。這些官方媒體沒有報導任何對中國新疆政策以及對大規模監禁維吾爾人的批評。一些政府和公民社會組織說，中國在新疆的所做的事可能構成種族滅絕。紐約時報中國事務首席記者儲伯亮在一個採訪當中對美國之音說，那些視察或者是禁止西方記者採訪，但是官媒的報導仍然是有用的，只要你知道怎樣懂得是看出字裡行間透出來的意思。人在澳大利亞悉尼的儲伯亮說，他們作為外國記者的角色就是閱讀這些視察的官方的總結，懂得看他們在政策上釋放什麼的信號。他說這些行程解釋得非常謹慎、克制，甚至人為造作，好像是政治戲劇。他們在中國媒體當中所呈現的方式，目的是在於釋放有關政策方向的信號和訊息。中國官方媒體和西方媒體的不同報導方式在巴切萊特結束中國之行的記者會上展現無疑。巴切萊特5月間的中國之行是聯合國人權高專自從2005年以來首次訪華。巴切萊特此行沒有記者隨行，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說，這個能夠讓人權高專和他們見到的人進行坦誠報公的交談。但是一位發言人說，巴切萊特試圖以召開記者會作為彌補，就如他在中國所做的。衛報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詢問了巴切萊特有關他在新疆的准入問題，以及備受期待的有關新疆人權侵害的報告。人民日報等中國官方媒體的代表就讓巴切萊特比較真實的新疆與西方媒體的描述，或者問他有關美國槍支暴力的問題。 上述各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官媒雇员说，官方媒体机构报道官方叙事，但美国总是在度抹黑中国，总是想找些东西来打压中国。英国利兹大学教授金斯利埃德尼对美国之音说，北京越来越强调向世界其他地方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好像巴切莱特这样的访问有助于这种行动。何尚恩是持类似的看法，但他说那些访问是根植于历史象征主义。他对美国之音说，不难看到他的访问是给了中国政府想要的，盖上大印认可新疆没问题，中国政府的黄金标准是让外国人出面来到夸赞他们。何尚恩说，这些官方访问在中国具有特别的历史和文化意涵，帝王曾经利用这些巡视来到行使权威。他说即使在今日，官方的媒体报道也都是展示所有这一切的象征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一再强调，要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解放军报2022年6月29日刊登一篇的文章，题为《坚持将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提出要遵循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必须始终是将政治安全放在首要的位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在强调国家安全的时候解释说，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政治安全最根本的就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事务专家高新认为，习近平为了自己在中共二十大上打破常规连任，亦利用了中共内部对共产党执政不稳的担忧。高新说，
习近平可以用这个胡锦涛时代党的领导的被削弱和胡锦涛时代政治局常委层面的九龙治水导致的中。
高新说，习近平可以利用胡锦涛时代党的领导被削弱和胡锦涛时代政治局常委层面的九龙治水导致的中央政策，整个中央决策权的权威不能够有效确立，而令到中国共产党政权处于不能说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但是处于一种是否仲能够保持长期执政，已经被党内、已经被国际、已经被民间有所怀疑的态度。中国经济最近几十年的猛速发展，使到中国共产党的底气大增，一反当年中国改革开始的时候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要开放大门向西方学习的谦逊，反过来就高调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再声称在世人眼中，特别是在西方人眼中，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展现了实现现代化的全新可能，社会主义亦可以实现现代化，中国正在推崇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知名的左派鼓动家张维维、金灿荣、胡锡进和司马南等人甚至已经要求其他国家向中国抄作业，走中国模式。中共更加是共产主义理论方面解读目前的国际大变局，说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当中处于被动局面，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扭转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后共产主义的颓势，大大彰显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使到中国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据此一再宣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所以中国必须要在未来坚持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只能够由共产党领导，由此得出必须要坚持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是中国执政的结论。中国的解放军告文章强调说，要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是维护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现实的考验是坚决打赢意识形态斗争。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重视意识形态，因为中共坚持认为意识形态关乎其次，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的思想入手，思想防线被攻破，其他的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并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要取得全胜。有分析人士就说，中共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要令人从内心里面相信中共的说辞。中国官方从1949年建政以来一直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的好领导，即使在大饥荒和文革的十年浩劫当中，亦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更加被中国宣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为了中国的持续发展，他们认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我们党长期执政提供根本法律依据。对于当年共产党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垮台，坊间一直传说习近平曾经以一句警无一人是男儿去表示他原籍。这种讲法的真伪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定论，但是可以确信的就是习近平时时以这一场共产主义的大倒退为戒。一些接触过习近平的前美国政府官员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说，外部邪恶势力一直企图改变中国的制度，防止颜色革命在中国发生，一直是习近平最重视的事情。中共在江泽民时代就有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想法，但直到胡锦涛时代结束亦未有成立。习近平在上台的第二年，2013年就宣布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中国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习近平自任主席。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的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说，
He looks back at history and he looks at other examples of authoritarian states and communist parties who did not do this, who were internally weak, divided, did not.
吴志远说，他回顾历史，看看有没有其他这样做的权威国家和共产党例子，他们内部软弱和分裂，没有完全控制的军队等等。看到苏联解体，看到东欧其他共产党亦垮台了，所以他认为习近平已经发誓不能够准许这种情况发生。为了避免类似问题，习近平必须要非常非常积极地完成建设这个庞大的安全机构。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强调建立全面国家安全的原因，而且他认为确实是非常全面。吴志远就说，习近平同中共建立的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具备各种不同的部分，包括强制机构、拥有执法和准军事机构，包括控制社会信用、管理智慧城市等等。通过强调这种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提醒和警告来自各个方向的威胁，包括内部、国内、跨国的威胁，这个对于有助证明建立这种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的正当性。反过来，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对于习近平分析中共的生死存亡、党的强大以及最后能够扫清障碍实现党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非常重要。特别是习近平同他的前任比较，他们似乎将党视为国家发展、国家稳定、国家统一的绝对先决条件。如果中共不强大、不团结，其他目标都没办法实现。但同样，为了保持党强而有力地掌权、保持执政地位、排除任何异己的威胁，习近平必须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去建立这种巨大的安全机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此为中国人得出了结论，要维护中国的繁荣昌盛，就要维护政治安全，就要维护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安全。开展全民学习所谓国家安全，它最大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解读，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国家安全。公众在中国现在对所谓国家安全的宣传当中，经常看到中共发出的警告话，如果政治安全得不到保障，国家必然会陷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局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是这样的话，就将中共是否继续执政、继续统治中国和中国人的自身利益 绑埋一齐。吴志远话。
Xi Jinping in particular has emphasized national security because he has to create a sense of alarm, a sense of danger.
吴志远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因为他必须去中国制造一种警觉感，一种危机感，去证明建设一个庞大的以安全为中心的国家的正当性。而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国官方概念当中，国家安全几乎是无所不包。不单止包括所有人的传统观念当中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核安全，而且还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网络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生物太空深海极地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等等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可以用维护所谓国家安全的名义，使用无所不包的维稳机器干预和控制一切领域。吴志远继续说。
He has found a way more or less to securitize almost every aspect of governance, not only sort of traditional areas of political security.
吴志远说他找到一种或多或少将统治的几乎所有方面安全化的方法，不单止是传统的领域，例如政治安全、军事安全、还有边境安全等等，而且还有在西方国家我们几乎不会和安全联系一起的领域，例如环境、金融或者文化等明显并不属于安全领域的事情。但是习近平设法将所有这些都纳入安全的概念，所以他就可以毫无疑问地好像警察一样监管社会的各方面。习近平就有了某种的合法性，可以建立一个非常肆意妄为的警察国家。理由呢，就是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不单止党而且国家都会处于非常严重的崩溃危险之中。分析人士就说，中共将国家安全和中共执政权联系一起，和当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以至前几年的只有中国才能够救社会主义，这些思路是一致。他们的宗旨都是要所有人信服和保证中国共产党继续在中国统治之下。但是中共或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就是历史周期律。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政权没有一个可以逃脱这个历史的周期率，并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与证券监管机构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之间的长期监管之争，导致五家大型中国国有企业将会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预计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中国的企业离开美股市场。上个星期，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国铝业、中国石油和上海石化宣布他们将自愿从纽交所退市。对于购买了这五家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来讲，这些公司退市的直接影响是他们持有的在美国交易的美国存托凭证将被置换为是这些公司在香港交易的股票。但对于投资了其他几百个中概股的更多的投资者来讲，五家中国国企退市意味着什么呢？并没有这么明朗。这五家中企退市之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国企只是剩下中国东方航空和中国南方航空。外界开始是在度问这两间公司最终是否都会退市。其他啲大型中国企业一系就是已经退市，一系睇上嚟是做紧退市的准备。今年较早时候，中国网约车公司滴滴在中国政府压力下退市。本星期中国餐饮企业百胜中国宣布是将香港从第二上市地转为主要的上市地。这样做法将会使到从美国退市变得更为简单。中国电商企业阿里巴巴上个月亦都系采取咗相同嘅做法。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汤姆法利最近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嘅时候话：，从经济角度嚟睇，五家中国国企退市唔系大事。佢话呢啲公司喺美国嘅交易量并不广泛，不过佢话从象征意义上嚟讲系非常重要噶，因为呢个为阿里巴巴同埋京东等喺美国交易量大嘅中国大公司嘅退市系打开咗大门。法利说，中国会说这些公司走了，下一批就是阿里巴巴和京东，这个从经济和象征意义上来看都是大事。阿里巴巴的市值也就是流通股的总价值超过2320亿美元，中国另一家电商企业京东的市值是870多亿美元。 争论的根本是在于信息披露。美国证券监督机构的职责是确保个人投资者能够拥有作出投资决定所需要的信息，因此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有关他们商业的营运和会计操作的广泛信息，特别是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要求能够获取这些公司完整的审计的底稿。这个委员会是在2001年安然事件等的是重大会计丑闻之后设立的，它任务就是确保那些向公众发行股票的公司遵守既定的会计的规则。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愿意让企业将审计文件交给美国政府，主要的反对理由是很多中国企业持有的数据在中国政府看来太过敏感，不能够与其他政府分享。这个导致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与中国官员之间的僵局。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在他们的网站上说，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与资源与中国当局谈判了一项执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遗憾的是，自从备忘录2013年签署以来，中国的合作不足以是让他们及时获取，让他们得以落实符合上述核心原则的使命所需要的相关文件和证言。通过谅解备忘录进行的磋商也没有取得进展。美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前纽交所主席法利说，即使中国企业从美国退市会因此遭受到损失，但这个仍然是可能发生。他对 CNBC 说，这个争议最后可能是非常棘手，如果谈判是没有显著的进展，你很可能就会看到这些公司是退市。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或者对美国监管机构获取公司数据有一些安全上的担忧，但北京不愿意服从美国的规定还有其他原因。谢田说，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中国公司不是总是遵守会计规则，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执法非常松，说将公司纪录交给美国当局对很多中国企业将会招引灾难。他说他们经不起美国当局的更多审查。不过谢田补充说，他不认为会有大批中国公司从美国股票市场退市，因为在美国上市的收益太过重要，说还是有真正好的中国公司是诚信经营的，如果中国当局允许他们遵守美国的法规，他们会尝试继续留在美股。谢田说，中国公司希望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因为美国市场的名望在美国上市是一种荣耀，他们可以获得美国的资本。审计监管之争在去年12月加剧，当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终敲定新规则，让该机构可以禁止不合规中国企业的股票的交易。新规定是为了落实2020年通过的外国企业问责法，国会通过这部法案目的是在于促使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证明他们不是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并且促使这些企业遵守审计透明的规定。截至8月7号，证监会已经将162间中国公司列入因为不合规而面临退市风险的公司名单。公司在连续三年被发现没有满足信息披露规定之后，他们的股票才会真正被禁止交易。如果这些中国公司没有合规，他们将会在2024年开始是被除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将会在初秋与台湾展开首轮的谈判。自中国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对台湾发动一系列的实弹演习之后，拜登政府官员强调，华盛顿正在采取相应作为协助强化台湾经济韧性，以抵御中国的胁迫与恐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个声明之中说，美台已经就6月1日宣布启动的21世纪贸易倡议达成谈判授权的共识，双方将会通过谈判深化彼此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美国副贸易代表萨拉比安奇说，他们计划追求一个雄心勃勃的时程表，在谈判授权的11个贸易领域上面实现高标准承诺及有意义的结果，那个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公平、更繁荣及具有韧性的21世纪经济。11个领域包括贸易便捷化、法规制定、反贪腐、中小企业、农业标准、数字贸易、劳工环境、各型企业以及非市场政策和行为。此前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在8月12日星期五的一个媒体电话简报之中，对美台贸易谈判即将展开做出预告， 針對中國因為佩洛西訪台採取報復性大規模軍事演習的問題，坎貝爾說，面對中國持續破壞和平穩定的作為，拜登政府將會繼續以穩健態度採取冷靜和堅定的措施來到維繫台海和平穩定並支持台灣。他說拜登政府官員已擬妥一套雄心勃勃的路線圖，將會在近日內和台灣展開貿易談判，以深化和台灣的關係。在星期三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宣佈之後，美國國務院亞太助興康達亦都在一個對媒體的電話簡報之中表示，中國在佩洛西訪台之後的一系列行動旨在恫嚇脅迫台灣並削弱台灣的人性。美國原已預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採取這些作為，亦都預期今後它將會持續以這種方式作出反應，因此美國要採取相應作為來到協助增加台灣的人性。他說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當然是一個方式，不單只要增長美國的貿易量以及美台之間的合作，亦都是一個機會來到協助台灣建立它的人性，確保彼此之間能夠有具人性及安全的供應鏈。在美台達成的談判授權之中，雙方對11個領域要達成的目標做出了詳細的規範，例如在非市場政策行為的部分，這個文件強調美國和台灣是市場導向的經濟，理解實施非市場政策和行為的貿易夥伴可能造成的傷害，那些傷害威脅人的生活，亦都可能傷害勞工和企業，因此雙方將會謀求建立有助於雙方共同處理這些非市場政策和行為的規範。分析人士說，在中國日益對台灣、美國甚至地區國家採取脅迫行動的時刻，美台強化彼此經貿貿易關係更是顯得重要。前美國駐中國公使王曉敏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在北京成功地排除台灣參與大部分多邊貿易的倡議，例如區域全面的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甚至是印太經濟框架IPEF 的情況之下，美台此時展開貿易談判尤其是重要。他又說，目前更有一個政治上的重要性，必須對北京日益脅迫性行動作出回應，那些行動不單單是針對台灣，亦都針對美國和地區的其他國家。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副處長及國務院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資深官員的王曉敏說，在台灣解除對美豬美牛的進口限制之後，美台有很好的機會能如台灣貿易總談判代表鄧振中的預期，在2023年底之前或者在那個之後沒多久完成談判。他說這兩個經濟體在法規和標準上面有相輔相成的作用，雖然雙方會有其他的議題和分歧必須協商，但是整個過程就是需要時間，它將會取決於雙方，尤其是美國對這個過程付出有多少的精力。雖然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並沒有特別提到未來雙方是否簽署雙邊投資協定 BIA 或者是雙邊貿易協定 BTA， 不過王曉敏說這個倡議有可能為這一類雙邊協定奠定基礎。美國畢業弗尼亞州富蘭克林與馬歇爾學院政府學系助理教授顏惠婷亦都認為，在中國因為佩洛西訪台而對台灣展開大規模軍事演習之際，美台展開貿易談判是重要的。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我們這一節的時間又告一段落，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1848年總統大選前，辉格党推举了四位人选，他们分别是扎卡里·泰勒将军、亨利·克莱参议员、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 克莱参议员当时已经70高龄，他知道要想入主白宫，这个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竭尽全力争取辉格党领袖的支持。但是辉格党人并没有鼎力支持克莱，他们觉得战斗英雄泰勒将军的胜算更大。泰勒将军63岁，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一生将近40年都在西部打印第安人，担任哨站指挥官。一部分政界人物觉得泰勒并没有具备总统的质素，但是泰勒的支持者全力以赴推动他的提名，将他讲成是击败民主党候选人的唯一人选。大会第一轮表决结果，泰勒得到大部分选票，但是没获得所需要的多数。到第四轮投票的时候，韦伯斯特的所有支持者和克莱的一部分支持者都将选票投给泰勒，使泰勒赢得到提名。同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密西根州参议员刘易斯卡斯，很多美国人对这两位候选人都不满意。刘易斯卡斯主张只要大家同意接受，速奴亦没什么不好，而泰勒本人就是奴隶主。我和我的一批人因此决定另立门户，称为自由土地党，因为他们主张自由定居者应该免费获得土地，同时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自由土地党领袖召集所有支持这个理念的人在纽约布法罗开会，结果有10000人出席。与会代表用了两日的时间讨论速奴问题，推举总统候选人，并制定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纲领宣称，奴隶制度不是国家而是各州的体制，国会无权允许西部新增土地上实行速奴的政策，并以此促进奴隶制的进一步推广。自由土地党的政治纲领还宣布，在速奴问题上一定要坚决，不能够给更多的奴隶州，给更多的奴隶地域出现，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对速奴问题上做出丝毫妥协。议会代表随后投票表决，推举前总统范布伦为自由土地党的总统候选人。1848年11月7日，美国举行总统大选。这个亦是全美各地第一次在同一日举行大选。普选和选举人票的计票结果显示，胜利者都是扎卡里·泰勒。泰勒当选为美国第12位总统。大选结束几星期后，泰勒尚未就职前，国会开始讨论在墨西哥战争中新增土地上建立地方政府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地区的问题尤其紧迫，因为加利福尼亚刚刚发现金矿，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需要政府的保护。但是速奴的争议使国会举步维艰，南方人希望将奴隶带到新增土地上去，但是北方人极力反对，而同时根据法律，北方各州必须将逃亡奴隶遣送给他们的奴隶主，但是北方很少有人遵守这项法律。南方人希望能够制定一项更加便于执行的新法。在上述问题上，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国会众议院又反对速奴的自由土地党人控制，国会参议院则是支持速奴的南方人的掌握之中，参众两院几乎很难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1849年1月，一位国会议员建议在哥伦比亚特区限制并逐步消除奴隶制度。根据议案，凡是特定日期以后出生的奴隶，一律可以成为自由人。 议案允许联邦政府出钱收购奴隶，然后俾佢哋自由。议案喺国会遭到强烈反对。修改后嘅议案只要求关闭哥伦比亚特区一切出售同购买奴隶嘅场所。即使系咁样，嚟自南方嘅国会议员仲系对呢项议案十分不满。佢哋组织咗一个代表南部各州嘅委员会。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话：委员会应该撰写宣言，展明南方立场。委员会成员表示同意。卡尔霍恩系呢份宣言嘅主要作者。呢份南方宣言力数北方罪状，宣言话南方面临好多危险，唔使几耐，非奴隶州就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跟住宪法就会被修正，所有奴隶都会获得自由。宣言话呢种情况将会引起南北双方嘅敌对同战争。宣言号召南方人团结一致，坚定反对北方嘅立场。国会南方议员带住呢种决心，竭尽全力喺新领土上实现蓄奴嘅合法化，并有效阻止喺加利福尼亚同新墨西哥建立地方政府嘅提案。1849年3月4日国会休会时，喺新增领土上设立地方政府嘅问题毫无进展。扎卡里泰勒同一日宣誓就职。泰勒认为，比加利福尼亚同新墨西哥成为美国嘅州，要比喺当地建立地方政府更容易做得到。泰勒本人虽然是奴隶主，但是他认为加利福尼亚同新墨西哥应该成为自由州。1850年前后，有关蓄奴问题的大辩论在美国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加入反对蓄奴的运动，即使是南方一些不希望结束蓄奴的人，亦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南方很多人觉得宪法赋予美国15个州的平等权利受到质疑，废奴主义者使价值16亿美元的奴隶财产受到威胁。南方人觉得反对蓄奴的成功就意味着他们信仰的全盘毁灭。大家都希望泰勒总统能够促使南方和北方团结起来，但是泰勒向国会的表态丝毫没有显示出人民所希望的这种领导风范。泰勒要求国会立即给予加利福尼亚的编制，他对国会说，加利福尼亚领导人编写了州宪法禁止蓄奴，得到来自南方和北方定居者的一致支持。泰勒仲对国会话，新墨西哥居民冇几耐亦会申请成为一个州。佢表示，新墨西哥是否允许蓄奴，最好由当地人自己决定。泰勒嘅反对者话，呢啲提案系泰勒嘅无为计划。泰勒总统确实冇明确嘅政策，如果支持喺新领地上禁止蓄奴，就会引起南方各州嘅激烈反抗。而同时他又不能够支持奴隶制度向新领地的推广，因为这样无疑会引起北方人的愤怒。泰勒努力保持中立，他希望蓄奴问题的争议会自然消失，结果事与愿违，南方和北方在蓄奴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收工之后就和李华一起去喝咖啡，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Brutal 以及 Rager。
Larry 怎么样，今天上班忙不
忙？ Oh, it was way brutal.
Brutal? Brutal 不是粗暴残忍的意思吗？
Here, it means harsh, you know, like a hassle. It was way brutal.
Oh, 你说今天上班 was way brutal, 就是特别麻烦不顺利的意思。不如你说得清楚一点, in what way was it brutal?
Well, for one thing, the coffee machine in my office was broken, so that was lame.
Hey, 咖啡会坏了, 最多就是不太方便啫, 都不可以叫做 brutal。
Well, on top of that, they were doing some sort of maintenance in the hall, so all day there was this high-pitched drilling noise. I have a pounding headache.
Wow, 整日有人在屋里面修理啊，咁真系够嘈啦。It is brutal.
Yeah, it was totally brutal.
我呢两日喺度申请一间大公司嘅实习机会。Let me tell you, it is so brutal.
How is it brutal, Lihua?
呢间公司要我证明身份。结果累到我走咗四次大使馆啦，脚都抽筋啦。
Whoa, brutal! Are you at least done with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now?
I wish. 我而家仲要到学校嘅工作许可办公室去开证明，最后仲唔知道到底可唔可以攞到呢个实习机会噶。
Is it paid?
冇啊，就系冇报酬嗰种实习啦。
Brutal. I did an unpaid internship once. It was all right though.
申请实习的手续麻烦都算了，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真正实习那阵工作上不要更加 brutal。
Hello, this is Larry London speaking.
Larry?
Hi, Lihua, how's it going?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拿到那个实习机会了。
That's great, Lihua.
公司的人事部门打电话通知我，真是开心死了。
We have to celebrate. We should throw a rager.
Rager? 咩嚟噶？听起嚟好似好得人惊嘅。
No, a rager means a huge party, a raging party.
啊、哦，我知了 ，a rager 就是一个特别疯狂的 party。好啊，我同意。我哋将啲朋友都请晒嚟，开个 rager。
Yeah, my friend Jack, the DJ, has been looking to find some more work. I'm sure he'd be willing to set up his turntables at our rager.
你是说你那个做职业 DJ 的朋友 Jack? 太好了，如果真的找到他， it is bound to be a killer rager.
I think it should be pretty good. We can have it at my place.
在你那里开，你想清楚啊，那些人一定会将你家搞到乱七八糟的。
It's fine. I don't have anything nice that can be damaged anyhow.
你喺屋企大吵大叫咁开 party， 邻居会唔会有意见噶
？Probably not. There are a lot of young people around here anyway. I feel like somebody is always throwing a rager on this street.
太好啦！咁你话我哋应该请边个啊
？Well, you should tell friends in your classes, and I'll send out a Facebook invitation. Oh, when will we hold our rager?
呢个星期五晚点啊
This Friday isn't good. I told my friend Kevin I'd help him fix the bike. How about Saturday?
星期六好啊，星期六大家仲够精神。
Exactly. You want people to be high energy if you're going to throw a rager. Do you think a lot of people will come?
咁仲使讲嘅。I think it will be a huge rager. 你话我哋嘅 party 应该几点钟开始啊？
We can say 9 o'clock, and no one will likely show up until 10:30 at the earliest.
十点半咁迟？
That tends to be how it goes.
好啦，咁就听你话，攞到呢个实习机会啊，我太开心啦
！Congratulations, you earned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brutal， 意思咧就系指非常之坏、好麻烦；而另一个咧就系 rager， 指特别疯狂、特别热闹嘅派对。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